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良友电台，幸福满家园，我是黄燕君，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知道在中国的长者每一年都在增加，那么我们作为长者的，我们是否知道自己要如何面对我们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或是在我们家庭当中有长者的，我们年轻的一辈要如何来面对我们的长者呢？都是生活当中一些非常切实的问题，因此在幸福满家园的节目里面，我们制作了爱长者的专辑，希望借着这个节目帮助我们年长和年轻的听众朋友，我们对于我们周围的长者有更多的认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麦斯家访谈葛龙元医师。
家里的长者有人照顾吗？长者可以安逸地度过晚年吗？
让我们凝聚亲情的力量，报答父母之恩，不留下任何遗憾。让我们凝聚亲情的力量，使长者受尊重，留下人生最后一段美好的回忆。
葛医师你好。
嗨，你好。
是非常谢谢你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继续来跟我们谈关顾长者的事情啊。那么今天我想我们谈一谈，就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对我们身体的保健，要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不管我们多努力，那有一个事实我们还是必须要去面对，就是我们终究慢慢还是衰老。
对，
那我想这个可能我们也需要先有一个了解啊。那么同时呢，也要让做子女的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父母，面对长者的一个衰老的老化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生老病死，这是人一定要走过的路程。
对
呀，那一般我们的概念就是身体不好，尤其是平常生病了，一定是马上叫救护车。
嗯，对，要
好像
急救，
要马上要急救，
因为一定要把命救回来。
对对对，那其实人的衰老跟生病不一样。
嗯，
衰老慢慢的身体上的功能会衰退。
嗯，
但是生病就是好像细菌感染，就用抗生素控制了细菌感染以后，身体就会恢复。
对
呀，但是衰老不一样，衰老慢慢的衰退，你再怎么样急救也没有办法让它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对呀，像现在常常有很多人会提到不急救。
不急救，其实听起来我们心里头有一点还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哈，有一点好像觉得你就不救了吗？
其实不急救的意义，那个英文是 do not resuscitate， 其实它的意义是不做不必要的急救。不必要的急救，就像举一个例子，像有一个人车祸，车祸送到急诊室以后，其实已经脑死
啊，是
呀，但是
脑死了，
脑死他马上跟他插管，在急救的话他还可以活很久。用人工呼吸器，还可以活很久。
那意思是不是就救回来了？
其实这样他已经脑死 但是他的生命是靠在那个维生系统上面。
是是，
像这种情形，就如果你不急救的话，这个人就可以很平安的往生。不急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急救，怎么样都不急救，就是说不做不必要的急救。
那如果我这样说哈，葛医师，我不知道是不是符合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哦。那么就说我们不必为了要救他，是为了要维持一个生命迹象，而实际上是一个不能生活的一个躯体。
对对，像这种情形的话，你就我们现在要学习的就是要什么时候知道要放手。那个很多的子女对父母生病的时候，到医院就要求医生一直救到底。像这种观念，其实要救可以救的救，但是不能救的你一定要救到底的话，就只有延长父母受苦的时间。
是呀，是葛医师谈到这个延长受苦的时间啊，我想的确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现象呢也是其实蛮普遍的了啊。就说我们为了要留住长者，让他还有一口气，插管也好啊，
对，
这种就是您说的一些医疗的措施呢，实际上为了留这一口气，他们付上了很辛苦的代价。
对对对，
那么往往这个呢是子女们好像要来做的决定了。
对，所以像长者我们鼓励长者尽量有那个急救志愿书。就是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不急救。如果长者有这样的志愿书，他万一有一天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比较不会给医生给子女太大的压力。
是
因为子女怕人家说不急救好像会被人家说不孝。
对，谁都不能做这个决定，
对，
说不要为了留这一口气让这个父母们在最后的人生的路程还要这么痛苦。
对，
那么我最近也是一个同学呢，他的父亲过世也是在面临这种情况，说是肺炎。那肺炎但是就是刚才葛医师说的，他不是生病，他其实是一个老化造成的啊。
对，
那怎么医治呢？他没有办法回到健康的情况啊。但是对我同学来说呢，好像就不能面对这个事实，所以一直要救，那么也插管啊什么的啊。
对。
那后来等到父亲还是肺炎不治之后呢，他自己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在父亲最后的这几天要让他这么痛苦。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做一个明智的决定让长者呢他们因为衰老面对没有办法恢复健康的情况呢，可能要选择让他们能够这个舒舒服服的。
对对，有的人在他癌症的末期，他如果没有签不急救志愿书的话，他就是有一天他如果心脏停止还是怎么样到医院，可能他们还是会跟他做心脏复苏术。
是
呀，像这种如果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人在五六十岁，他就有癌症，他当然要尽量的，他家人都还年轻，所以就尽量急救，那如果有一个已经八九十岁的病人，他如果有癌症的话，
是
如果还要急救的话，
嗯，
就是只有延长他痛苦的时间，
痛苦的时间
呀，延长他痛苦的时间。像这种情形，如果他有不急救志愿书，不插管，这样他就可以很安详的过最后的人生。
人生是、是，我想这个我们都必须要有智慧的来思考这个事情啊。我想对长者来说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在健康的时候为自己 哦、往后可能会面对的一些医疗上的情形呢，先替孩子们替医生做好一个决定。
对、
你要怎么样处理你自己的这个状况。
对对对、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依据统计，我们华人在人生的最后七年，大部分在床上。
哦，
大部分在床上。
最后七年。
对，最后七年。
哦、所以七年都要在床上。
对啊、刚刚上一节我们谈过保健。
是。
啊、我们谈过保健。啊、就是如果你身体的保健顾得好的话，那个可以把这七年浓缩压缩到几个星期甚至几天、甚至几天。
嗯
举一个例子，我在医学院有一个教授，他85岁，他几年前发现肝癌。他自己到他知道他医学院的教授他自己知道这个肝癌会怎么样。
是后面的情形。
对，所以他就决定不急救。后来他在这几天过世、他只有在医院三天。
是
上帝很大的祝福，
是
因为他有不急救。
为什么他有志愿书说不急救，然后呢最后他只有在医院三天，这样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好的一个状况。
第一个，他知道他这个肝癌如果就很积极的治疗的话，大概可以多延长几个月。而且这几个月的时间
都在急救，
都在积极的治疗，在化疗化学治疗、所以这种生活品质也不是他要的。
是
后来他是因为年纪大，他的免疫力比较低，感冒引起肺炎。所以到医院以后他开始呼吸困难，但是他又不急救的志愿书，所以他没有插管。所以到医院以后就两三天就很安详的过世。
所以如果他没有这个志愿书的话呢，可能在医院里面很积极的治疗，反而让他最后面的几个月是很痛苦的，因为又是化疗又是药物、反而没有他这个放弃急救的这个志愿书的表白呢，能够过得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品质的生活。
对，
我想长者必须要考虑到这一个事情啊。那么另外我们在讲到儿女的准备呢，因为有些事情是突发的，都有可能，因为长者们是一种老化的现象，那么这个有很多东西是不能预期的。
对长者，另外一个除了说有不急救志愿书之外，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己的生死的大事有一个安排。
是
因为华人常常很讳忌谈到死亡的事情。
是
其实这是每一个人必须要面对的。一般基督教信仰比较不会
忌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讲的是去到天家天堂啊、与主相会，有永恒的盼望，有永生。所以对死亡这件事情呢多半是把它当成是一道门。
对，
我们经过从世界走向永生的一道门。
对、所以对生死大事交代清楚那个也是对儿女一个很大的礼物。尤其像有一些家庭家庭里面有不同的信仰。小孩子里面有不同的信仰。长辈过世了以后，有时候会为着要怎么样的
方式。
对，方式。
这个仪式是怎样的。
告别式。这个会有很大的冲突在子女中间。
是，所以我想长者可能在还健康的时候能够非常理智的也明智的知道说有一天 这些事情儿女们都是要替长者做决定的话，那在长者还健康的时候呢，先安排好。我想这个是很好，也是给孩子们的一个礼物了。
对对对，
是。
对，另外有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要知道积极治疗跟安宁治疗的区别。
是，
积极治疗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救到底，
插管啦，
插管啦，
化疗啦，
对，
照什么这些放射线啦，这些。
对对，那安宁治疗的话，就是说让病人在过世的这个阶段，可以很安详的，很有尊严的过世。
是
让病人的本身还有家人都可以有很好的时间在一起。如果积极治疗的话，一定是在医院。
在医院，
在医院。
是。
那家人也要在那里奔波，在家与医院之间。而且在医院里面的环境不像在家里。
对，
还是在安宁中心那么温馨。
是
呀，所以这个也是新的观念。
新的观念。
要长者可以。
可以接受的。
对对、
可以接受。那孩子们其实也需要放下一些传统观念的包袱，才能来面对这些事情。
对、对。
是。所以谈到这边我就在想，真的做儿女的，我们要能够分辨老化还是生病。
对对、
为我们的父母，为长者做一个非常好的决定。
对、
那么我想对于做儿女的呢，这个的确有很多东西要学习的。
做儿女的在观察我们的长者的生活上，我们应该要有的尝试，就是要可以分辨生病跟老化。
是。
老化有什么样的不同。
不同。
生病平常是在健康的情形下，然后像骨折啦，像突然的感冒啦，像这种。当然生病可以从医学的药物来治疗，很快就可以恢复。但是老化的话，常常老人慢慢的老化，有时候会在死亡之前有几年一两年有时候如果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有时候只有两三个月。如果子女观察的比较详细的话，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先判断出来
萎缩。他们可以从生活的活动上慢慢的静下来，慢慢的对周遭的事情失去兴趣。
是。
慢慢的食欲慢慢的开始减少，身体上活动减少，食欲减少，他的对周遭的兴趣也慢慢的越来越少。很明显的从他们生命慢慢从外面的世界转向内心的世界。像有一个父亲，他就忽然间昏倒。他的儿子就马上叫救护车。
是。
呀，马上到医院。到医院里面，当然就马上打针啦，
急救了。
急救啦。打针了以后他慢慢的醒过来。但是他回到家里以后，他的生活就慢慢的萎缩。他的活动程度就慢慢的萎缩下来。后来经过跟医生的沟通，他医生跟他们说，其实我也没有办法跟你爸爸做什么事情。他这个是他的自然老化的现象。所以后来他爸爸也是九十几岁过世。他那时候想，如果他爸爸那时候昏倒在床上昏倒的话，就是平常我们说的在睡眠中过世，
自然死亡。
对对对，如果他那时候没有叫救护车到医院的话， 他爸爸也不用在最后几天在医院在那里打针怎么样的，
是呀，急救，
像这种情形就是老化的现象，这是我们子女如果有这样的尝试的话，就可以避免一些我们的长者在过世之前所受到不必要的痛苦。
是。那但是讲到这个长者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的生活那么就算是一个没有急救的状态，就是平常的生活也是有一些老化的现象会出现
对。
那么虽然说健康没有受到任何的危险，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那我想这个老化的现象呢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做儿女的也是要有一些了解，知道怎么样跟他们相处。
对是，就是在跟老人相处的时候，在最后的阶段，像我们陪伴老人，跟可以跟我们的长者谈心，这个对现代人可以说是最奢侈的礼物，
最奢侈的礼物
不论是做子女的，在父母，在年长的时候，可以尽量跟他们 spend time 在一起，
要花时间在一起。
对，就是对长者最珍贵的礼物。
是。
还有另外，子女应该要有的照顾长者要有的认知，就是因为照顾长者跟照顾小孩子不一样，照顾小孩子，因为小孩子在成长，所以一天一天比较茁壮，
没错。
但是照顾老人，老人是一天一天比较退化，
衰弱退化，
所以我们心理上要有那个准备，心理上要有那个准备。还有就是我们照顾长者的时候，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
是。
你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的话，就没有办法照顾老人。
是。
还有如果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要去寻求帮助，像兄弟姐妹啦，还是从社区的
一些社会福利。
对，要去，不要一个人扛。
不要一个人扛。
对，一个人扛，如果压力太大到一个程度的话，你倒下来的话，你也没有办法照顾长者。
照顾长者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能要了解的，就是如果有弟兄姐妹的话，那不见得每个人都能够承担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可能他住在外地啦，可能他自己的情况不允许啊，
对，
那么这种事也必须要有一种分工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
对，
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对，就是要沟通，
要沟通，
怎么样的大家分工合作，
嗯，
来让自己的长者在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可以过得美满。可以过得安详。
是，我想长者在健康的时候能够为自己不健康的时候先做好决定
对，
那么这个是非常明智的。做儿女的呢，在一天一天看见父母逐渐的衰老，知道要怎么样去面对突发的状况。是非常谢谢葛医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了长者要怎样为生命画下无悔的句点。非常谢谢您。
好。
带领我进入你最深的同在，带领我经历你无边的大爱，带领我接受你旨意的安排，我的心全涌上来，带领我进入你最深的同在，带
听众朋友，在我们人生的阶段里面，我们常常说生老病死，而对于老病死，我们是不太愿意去谈它的，尤其是死亡。但是这是我们长者需要去面对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死亡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生命的另外一个开始。对于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圣经上也给我们一句话，在利未记19章32节这么说，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节圣经帮助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尊重在我们身边的长者，尽我们所能照顾他们，使他们能够度过一个有意义而且愉快的晚年。听众朋友，对于照顾你身旁的长者还有什么问题吗？欢迎你给我们节目来信。幸福满家园节目的邮箱是汉语拼音幸福 at 良友 .net。 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幸福满家园的专辑爱长者，明天我们还有一天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就有天地；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